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你的精美创造，你的奇妙的作为，你的长阔高深的恩典，你的圣名应当被称颂到永永远远。天父，我感谢你，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的生命，救赎了世人，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面前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脱离永死的深渊，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感谢你，你用圣经将真理告诉我们，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赐的真理，这真理让我们生命改变，这真理要致死我们里面有罪的旧的生命，塑造基督的圣洁的新生命。天父，虽然这旧生命和新生命常常在我们里面征战，虽然这征战让我们常常感到痛苦，天父，我们追求你的旨意，这些征战和痛苦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必经产物。天父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征战中得胜，在痛苦中得刚强。天父，求圣灵恩膏你的忠心的仆人高传道，纪念他为你的圣功的辛劳，保守恩待他和他的家庭，用你的话语充满他，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更多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做成你奇妙的工作。也就圣灵作为带领 Kevin 王，今天是他第一次的私行侍奉，求天父带领他在侍奉和跟随主的路上生命被你建造。求圣灵运行在这个属你的教会里，运行在属你的儿女中间，祝福今天敬拜的时间，让你的名被高举，让你的福音被传扬，让你的子民被造就，让一切国度荣耀权柄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会众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五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十五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这单章可能都没有，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好，如果你没有带圣经，请举手，我们有侍奉员送来。拿到圣经以后，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好，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诵读。凡事我都不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主，主不是为食物，但神要将这两样都毁坏。身子不能为淫乱来预备位子，主也是为了身子，并且神已经叫我们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题目是信徒得着真正自由。把时间交给奥特。
再加上所登的这个经文有一点错误啊，经文是在第六章，那我刚才读过这段经文，我们先来讲。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激心来打开你的话，求主用你的话语和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真理。也求天父你自己恩待我们， 使用还是无用的仆人，能够在每次看见你话语的时候，是靠着你的同在，是靠着你自己的灵，把你的真理放在使用你的你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信徒得着真正的自由。信徒是得着自由吗？很多不信的人可能不这样认为，也不这样觉得，他们可能觉得信徒是失去了自由，因为信徒以后要听从很多的教导。那这样的看法也是奇怪的，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不信的人对自由的认识，他们对自由的认识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真正的自由。世人有一个常态，这个常态是一方面他们渴慕得到自由，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世界的常态，世人的常态。那在我这个年纪，中国的背景的里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首诗啊，这是匈牙利比较彼得菲的，是一首诗，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相信很多我这个背景的人啊，知道这首诗，知道并且也很有共鸣，也愿意或者说心里面渴望把追求自由变成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这个是问题。在整个世界的里面，很多的名人，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国家搞自由的宣言，他们努力描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很难清楚地诠释出来。德国有个哲学家叫做康德的，他怎么描述自由呢？他说呢，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叫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大家听过这句话吗？那这句话呢也被很多人来引用，那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那如果说自由是叫我们不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就等于自由，那如果我不想交税我就不交税，我就得到了自由吗？好像不太准确。中国有个叫做胡适，也是上个世纪的一个名人，他说呢，我们所说的自由是在某一个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的限制和束缚的权利，这是他对自由的描述。那要问哪个方面，哪个方面不受束缚不受限制，得到那个权利就是自由呢？是包二奶。如果包二奶不受太太的限制，不受社会的限制，我就得到自由了吗？好像不太对。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做先天大错，他怎么描述自由呢？他说自由与放纵不同，自由伴随着责任，能够自律，有清高的人格，能够坚忍冷静，才能真正享受自由。似乎有建立这个自由呢，有个条件是不放纵能够自律。那这个不放纵和自律的标准是什么？现在如果包二奶那肯定是放纵，但是在旧中国的时代那叫做娶妾，娶好几个妾也不叫那个标准好像很难把握。然后康德又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呢？真正自由的保证是不再对自己感到羞耻，就是真正的自由。这个好像很难吗？因为很多人在一个事情上面叫做不以为耻反而为荣，那这种好像是真正的自由。蒋介石这我们两岸都知道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讲过一句话，他的描述，他说自由这个名词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但是自由这个观念是世界最容易模糊的。蒋介石讲到比较点子上，他把这个事情很忠实的描述出来，
人的确渴望自由，自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名词，但是人无法清楚地诠释到底什么是自由。自由这个概念既神圣又模糊，这是所有世人的常态。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仅仅有自由，因为世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所以他就无法诠释。无论是国王，无论是财主，无论是平民，无论是哲学家、市井小民，都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这个概念在世界是没有的。那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主教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真正的自由是从福音真理来的，这个真正的自由是从救主，这个真正的自由是把世人从世界的罪的捆绑的当中释放出来，是把人从邪恶的压制的里面释放出来，是把人从死亡的咒诅的里面释放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人没有从这个里面被释放出来，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所有世人都在罪的捆绑的，都活在邪恶的压制的里面，都在死亡的咒诅。啊，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摆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解决这个死亡的咒诅的问题。真正的自由必须要脱离罪的捆绑，真正的自由必须要脱离那个邪恶的压制，真正的自由必须要脱离那个死亡咒诅。这件事情唯有耶稣基督，唯有救赎，唯有福音能够赐给，唯有真正信主的人，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个自由。那这个自由的结果不单单是从那个暂时的里面好像得到释放，是进入到一个将来永恒的里面。真正的自由是在将来永远的里面活在自由的当中，这个叫做真正的自由。啊，这个真正的自由是属于信徒的，只有信徒的人才能够得着这个真正的自由。问题，所有的信徒的人都得到了吗？只要号称信徒的都得到了吗？如何知道我真的得着了这个自由？如果我信主了以后，我所活的状态和世人扭曲，我的生命的状态和我信主以前没有任何改变，那我就没有真正得着这个自由。如果你真正得着了这个自由，你必定有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是和我信主以前的情况不一样，和世人受捆绑的情况不一样，那那个自由的印记真正印在那个生命的里面，你真正活在那个自由状态的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得着？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着这个印记，让我们真正活在这个真正自由的里面，和进入将来的永远真正自由的里面？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二节，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信徒在地上得着真正自由的第一个印记，是不受任何事情的辖制，这是第一样的印记。后面十三节，食物是为肚，肚是为食物，但神要的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信徒在得着那个真正自由的生命的印记，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真正 不受今生肉体生活的短暂的享受。我们真正脱离了今生肉体短暂生命的那种的忧虑，我们真正脱离了那个情欲所带来的诱惑，好像我们的生命是在活在建立那个永恒的那个道路上，这个是得到生命真正自由的第二个印记，活在这个里面。第三个印记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我复活，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复活。第三个印记是得到真正自由的人，你一定是活在那个复活的盼望里面，那个永远的永生的那个自由的盼望是你整个生命的那个核心盼望，那个成为很重要的印记。这段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要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应当活出那个圣徒生命的见证，因为他们蒙恩得救以后，本来是要做圣徒，是要建立起那个圣徒的生命，他要在地上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好叫他们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救恩的确据。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传福音、亲自建立教会，他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服侍了一年半的时间，教导他们福音的真理。然后保罗得到神的带领，就离开哥林多，继续向其他外邦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要完成神给他的那个外邦使徒的那个使命。但是保罗离开以后，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什么？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开始结党。开始纷争，教会开始混乱，信徒犯了奸淫，还堂而皇之的在教会的里面。那那个教会把世界的理论引进来，把世俗的手段引进来，再加上哥林多教会里面人才济济，彼此不服，各路英豪各显神通，就把整个教会弄得乌烟瘴气，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很多的信徒没有一个真正的真理的根基，活在一个非常糊涂的一个信仰和肤浅的里面。保罗叫做属灵的婴孩，叫做草木不屑的工程。因为他们没有真理，没有属灵的根基，他们就属血气、属肉，就要任意而行。那在这个任意而行的里面，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根据，那个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自由和释放了，所以我就可以任意而行。我犯罪也没有关系，放纵肉体没有关系，犯奸淫也没有关系，我已经得自由了。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所谓的教导所带出来的那个信徒的帮助。保罗非常知道他们的情况，保罗对他们做出非常准确的所谓的诊断，就写了这封信给他们，告诉他们那个真正的福音的真理是怎么样活在神的道理当中。那个真正的自由不是犯罪，那个真正的自由是脱离罪恶。保罗告诉他们，只有靠着神的道才能够建立经营宝石的工程。保罗也教导他们，你们应当怎么行，怎样行才能够得着那个圣徒的印记，才能够得着你真正获得的罪的释放，活在那个自由当中的印记。这个是保罗教导。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这一个教导直接推向了信徒，活在地上真正有没有得着那个自由，是真正会不会结出那个果子来，是不是真正得着那个永生的那个确据。然后保罗后面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保罗针对真正的自由，他讲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凡事我都可行。请大家了解，这个凡事我都可行绝对不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所声称的可以随便结党纷争，可以犯罪，可以犯奸淫，不是。这个凡事我都可行是想保罗自己，那这个 我多可行的凡事叫什么呢？啊，这里面中文的翻译有一点困难，大家看这个希腊文，那叫 XT 这个希腊文，他在说什么呢？他说这个都可行的凡事是在律法的范围的里面，是以不违背圣经所禁止的教法为原则，是在这个层面的里面，凡事我都可行。可能你会想，那如果是这样就一定的话呢？我说不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仅仅在一个所谓的律法的规范的里面，在这个里面凡事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仍然是有问题。因为人很容易这么想，人很容易觉得我信了主了，我进到一个团体，我按照这种规范，在这个框框里面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可以很自由的行，我很自由的按照我自己喜好去行，我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个是所有世人经常有的一种思想状态。我们中国人，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叫做五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什么意思呢？我到了七十这个年纪，我在一个规范的里面，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这是我的人生最高境界。这个方向是错的，这个方向会经常带出来很多错误的内心的方向。很多的信徒在不信徒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本着这样自己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来设定自己是对的。我没有杀人放火，我只是做自己所愿意的事情，有什么可能？我只是喝点小酒，打点小麻将，有点小爱好，那岂不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信徒以后，我已经在这个框框的里面，应当是没有问题。好了，所以问题，问题在哪里？叫但。都有益处，这个是问题。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益处这个词又是另外一个希腊文，叫做 sufero， 这个词是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给你带来益处，都能给你带来帮助。保罗说你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给我带来属灵的益处。这个益处不是个人的喜好，不是自己想要的，不是自己以为的，是圣徒的生命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在行走天路过程的里面，每一件你所行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核心上产生益处。你凡事事都可行，看起来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好像是在这个律法的范围的里面，但是真的有益处吗？真的是可以真正行在真理的里面，这个是保罗的问题。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对一个信徒来说，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对你的灵命产生影响。无论是你在教会，你在家庭，你在工作，你在社会，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对你的属灵产生影响，因为圣灵会按照真理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来带领你，来建造。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不是顺从圣灵，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不是按照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就得不着益处。这个是保罗所提出来的问题。每一个信徒，你真正行在真理的里，真正得着在真理里面的自由，绝对不是觉得我照着我喜欢的去行就是真的得着，不是。我们要了解圣经的真理不是一个圣经的教导，不是一个律法的框框，我没有违背圣经的规矩就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圣经的真理叫做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在你日常生活的当中不停的 work，不停地坐在你生命的里面，不停地建造你所有的内容，你的言语行为，你的动作存留，你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个里面会产生影响，产生直接的对你灵命的互动，能够真正得到。在凡 世上真正能够得到益处，啊，这个是得到真正真理里面自由的那个必须要走的方向。那个步骤是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能够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学习真理和圣灵的开启，能够明白什么真道？然后在我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顺从圣灵的带领，把这个真道在凡事上实行、实现在、实行在我的生活里？在家庭的当中，我的家，我是不是可以凡事按照我的意思行就可以？还是说你按照圣经的教导，丈夫爱妻子，为了守令，妻子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那这样所得到的益处是什么？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你的夫妻一定会在属灵上有同心，能够彼此的建造，你的家庭会得到属灵的益处，你的儿女会得到属灵的益处。你在工作的当中，你是否真正按照圣灵的教导，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处理你工作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是本着荣耀神的心，还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野心？是为了荣耀神尽职尽责，还是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去增进？看起来好像凡事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有没有益处，这个里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的在座的信徒，你都有工作，你的工作在你整个生活当中占据很多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个事情上面得到了这个属灵的益处？你可行的，你得到属灵的益处没有？在真理的里面有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这个才是你凡事都可行的那个真正的方向。信主以后，我有工作，我做生意，我给我的工作有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当我和人互动完以后，我有没有脸给他说福音，那个是我的一个标准。我有很多的客户，很多的生意伙伴，有很多中国的代理，都同样这个标准不能。在起初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个人做事好像不太合常理，该给回扣的时候不给回扣，该拿回扣的时候不拿，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做事情？哪有这样的生意人？等到后来，有一个公司在中国一个大公司一个经理，他说呢，我也想像你这样，但是做不到，因为你不信，你没有真理带领你，你得不上那个自由，你就会在你原来的那个方向里做。凡事都可行，但是那个凡事真的在你属灵生命当中产生益处，这个是我。我们在加拿大读的信徒会回国探亲，我听到了普遍的反应是，回国探亲以后属灵光景会下降。原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回国以后，我们凡事所行的受到了挑战，我们原来比较稳定的一个属灵的情况受到了冲击，我们原来比较可以建立属灵的这个环境受到了影响，我们的时间表被排得满满的，本来可以灵修的不能够停止的，本来可以叫去教会的去不了，我们常常陷入在人情的拖累的里面，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妥协。本来不想喝酒，盛情难却，结果喝醉了；本来不想谈那些世俗的话题，随声附和就那么。本来我想安排你们去聚会，那家里的安排活动就不去，被捆绑，失去了自由，也就在灵性上面没有。你怎么样在你凡事所行的上面得到益处？是你真正在真理的里面有没有活在你的自由的当中，还是被绑回去？这个是我们要去警醒。要去观察。我记得2004年回国出差，在上海附近碰到三个同学，17年见面，
啊，一个同学在上海，两个在浙江的萧山。那为了跟我见面，他们中午有时间，我这个中午有时间，大家都很忙，就一个人开车，另外两个人从萧山过来，一个人开车带我从上海去那边，中间有一两个进驻什么地方去见面。见了面以后就非常的高兴，高兴以后就要痛饮一番，结果我不多久，当然有一点失望，那碍于情面继续吃饭，就开始畅谈一番，谈赚钱，谈女人，结果我不感兴趣，我不想。最后结束以后，有一个同学就对我说：“他忍不住，他说高露，十七年没有见到你。”见到以后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失望。你原来是那么一个有趣的人，是那么一个爱谈吐的人，怎么见了面变成这个样子？他就不屑我去。那又怎么样？那我必须要在神面前守住，必须要守住那个真正的行在真理，我不能被那种人情，被那种同学的情欲绑去喝醉，绑去谈赚钱生意。后来那个对我失望的人喝酒，去年知道他喝到很多瘫痪，五十出头的瘫痪。人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视的一件事情，人情并不是完全不好，但是你要把握的好处，你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把握好，不被人情绑去。你信主以后，你很难再像原来一样讲世人的那种人情世故，用合群，用这个大家甚至同流合污来保持那种的关系，你很难，因为你所有的言语行为都直接影响到你的属灵生命是否得着益处。上帝允许你遇到这个环境，就是要在那个环境塑造，凡事都可行。得到一些真正有的在真理的自由的里面啊，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教导非常重要的方向。信徒得到的真正自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是都有益处，在属灵上都产生益处。后面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真正得到自由的那一个原则，那一个属灵的分辨是任何事情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如果我行一件事情被他辖制住了，我失去了自由，我就离开了那个属灵的地方。请大家留意啊，读经祷告委身到教会，灵命的追求不做不行，那个不是被辖制，因为那个圣经所说的辖制是让我们离开真理，离开那个属灵的益处。那这个方向是让我们能够活在真理的里面，顺从圣灵，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这个叫辖制。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当中，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爱好，如果变成了辖制，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没有益处，因为那个是被捆绑，已经离开了。这个情况在我们人生当中会出现。在圣经的里面，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但是绝对不是清规戒律。在圣经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可行，上帝允许你有个人的爱好，你喜欢体育，喜欢音乐，喜欢旅游，喜欢 barbecue， 至于游戏，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被他辖制是一个分辨的标准。如果那一个喜好，那个爱好使我们失去了自由，被他辖制住，如果不行那个，我就不行，我因为那个事情我可以放弃教会的属灵追求，甚至连家庭的事情我都可以放弃啊，这个就没有错。知道很多信徒看电视连续剧被吓死，有没有？有些不信徒看电视连续剧被吓死，很多信徒的可能也会被吓死。我也知道有一个信徒被钓鱼吓住，他不钓不行，一定要钓鱼的被吓住。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原则的问题，但实际上会出现问题。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们是容易被吓住，
在我们庆祝一些，我们甚至愿意被辖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可能我会刻意要培养一个爱好，但是不是无聊的爱好，然后投入进去，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的一个内容。当有压力的时候呢，我就靠自己的爱好去放松，去缓解这个压力。不信主的人，活在世界里面的人，他都会有这个方向。那那个事情，如果我们信主的，仍然成为我们唯一的缓解压力的帮助，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那个事情会成为我们的小智。因为你一旦信主以后，在你整个生命里面，你所爱的里面，你所真正能够在里面得安慰的里面，是神的爱，是基督的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唯一的安慰和唯一的力量。不能是爱好，不能是我原来的一个嗜好成为我一切的缓解的这个方向，成为我一切的得安慰的一个方向。这个变化，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在讲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的信徒能够得到自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检验点，有没有被辖制？你心里面那个真正的安慰是什么？是到外面抽一根烟就解决？是喝一顿小酒就解决了？你心里面那个力量真正是哪里来？是钓一场鱼回来就有力量吗？你还是到主面前？那个真正的自由是在这个里面实现。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聊过天，他说他每次觉得不是很有压力的时候，他就拼命的打游戏，游戏拼命打，到一个疯狂的地步以后，他就得到缓解。我心里面对他是捏把汗，不单是不是所有的幸福，你的安慰到底是什么？你心里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你遇到每一个挑战、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安慰到底是什么？会让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在一个辖制的里面，一个是在真理的。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真正得到安慰、得到力量，是到主面前。那个真正赐给人力量和安慰，是真理、主的爱、主的恩典，叫我。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是我的辖制。一旦被辖制住，想摆脱起来是相当不容易。我跟大家来分享过，我被咖啡辖制过2年，我意识到我被辖制2年以后才。那什么叫做被辖制呢？不是不可以喝咖啡啊，我们一个同学说，哎，告诉大家，我以后不喝，不是啊，我现在才喝的，我今天下午才喝的。我跟一个弟兄去一个。Tim Horton 要讨论一个奖章的问题，那我们要找个地方去，那在那边也有咖啡的。那个辖制是什么呢？不是咖啡的那个正常的物理功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作用，是心理。我已经依赖那个东西，是心理的依赖，那个叫做辖制。咖啡有即时作用的，可以喝，没有问题的。我暗访辅导友，就是经常国内第一次来的，我一定会带一杯 Tim Horton 去，因为这是加拿大文化。我要跟他交流，说你来加拿大了，就是泡着加拿大文化，我给你喝咖啡，给你聊天，都这样子。我和人家约见，经常去听泡着，但是我没有心瘾。上帝帮助我2年，是把这个心瘾戒掉，我可以喝。那个辖制是我们心里的依靠和安慰在那个事情上，这个叫做辖制。那个辖制会让我们失去在真理里。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东西非常多。现在科技有特别多的东西可以辖制嘛？现在是手机刷屏这种，手机刷屏是怎么辖制的？前段时间看，我也刷屏，刷了一个东西出来，是很多人刷屏，结果被这个车撞，边走路边刷屏，结果被车撞。希望我没有被辖制。那这些的现代科技是可以帮助人得到很多信息，但是呢，也容易陷到辖制里，
那现在最新的出的一个游戏叫《破坏慢落后》，听过没有？
太火了，
是不是很多人也没了解？你没想是不知道。那个东西吓死人的，说那人到那个地方玩那个游戏到处跑，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代太多的东西会把人吓出进去。那约定，首先告诉我，要得到自由，是脱离任何对我的限制。唯有跟随神的真理，跟随神的灵，让我们活在真正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2节，耶稣对西法利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顺从圣灵，遵行主的道，真正走天父的道路，会脱离罪的辖制，会脱离地上任何事情对我们的辖制，是在真理里真正活在自由。后面，食物是为肚，肚是为食物，但神要这两样都废坏。得到自由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印记是不再为肚，是脱离今生肉体短暂的缠累。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得到自由的一个标志。食物为肚，肚为食物是什么意思呢？是保罗描述人活在今生暂时中的状态，那把它翻译成比较浅显的中国话，叫做活着是为吃饭，吃饭是为活着。你听起来就有点色了。保罗讲就是这个意思。他整个的生命的状态是被今生那个短暂的食物享受，为今生那个短暂的肉体享受。那这个是是为的状态，中国人叫做以食为天，会吃饭的。我们这边有广东话，广东人工作赚钱叫做文贼，叫做早吃的，听起来就奇怪，工作的感觉早吃。广东人叫做台湾人叫做探家，赚了钱吃饭是一样。那所有的这个方向是为了吃。保罗说，那样你会失去自由，你必须脱离那个今生暂时肉体的那种的忧虑的状态，你才能够真正得到那自由。是人在这里，因为他只有暂时的生命，因为暂时的生命是他整个人生的全部，所以他害怕生病，害怕衰老，害怕死亡，他就可以享受。有个信徒，他跟我讲，说他的岳父在国内，一天吃30几种的营养药，每天30几种营养药，那他对信徒说，他把他叫做塔斯药，那个老岳父一天吃30几种的塔斯药。会下毒，然后他们父亲劝他说：“你别这样吃，30几种可能会吃出毛病来，你减一减的。”那个老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就开工就减到了7磅。那仍然是，现在在国内最火的电视节目之一叫做《养生堂》，大家知道吧？《养生堂》也叫做《胖子堂》。pass， 整天看养生堂里的节目，各种养生之道，各种 pass 之道。我的家里面有这个微信群，家里面微信给我最多的信息是养生堂信息。我不知道你们家人的信息里面是微信群什么信息，全都是 pass 药方 ，pass 之道，这样可以养生，这样可以健康。这个是那种，这是不是那种事？那这是失去自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他会活在这个怕死的里面，是成为一个无我的状态。这个不是信应当有。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非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很多人是因为怕死成为怕死，吃怕死药是因为怕死，明显是成了这个奴。那基督徒，我们信主，我们已经胜过了那个死亡的咒诅，我们已经胜过了那个死的权柄，我们应当得着这个自由，从怕死的里面能够得着释放，那个是我们得着自由的非常重要的印记之一。
信主的人当然可以吃饭啊，我们也考虑营养，我们也考虑健身，但是绝对不是活在一个怕死的状态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区域，你有没有得自由，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区域。正常的生活是可以的，正常的营养是可以的，正常的锻炼是可以的，但不是活在害怕今生肉体的死亡，那个是最可怕的。那基督徒在这个里面是得到释放。我信主以前生活挺放松的，那我也挺讲究养生的，吃这个苦吃那个苦，在厦门的时候经常是吃这个苦什么穿山甲什么苦怕死。但信了主以后有释放。圣经里有段经文，对应的显出八章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有不损是有益。那这段经文把我从食物的这个忧虑彻底释放出来，所以我现在就不太介意，也不担忧，啥都吃，吃啥都不香，因为不忧虑，是吧？最起码享受神赐的食物就好，没有任何的担心。那这个是自由所带给信徒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然后后面的那经文重要，请大家留意。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可以坏掉。保罗说，神要叫食物和毒都废坏。那个重要的词是那个废坏。Apagio， 这个废坏是什么呢？神要让食物和毒都失去功效，都结束他们的工作，都停止他们的作用。保罗在说什么？说上帝给我们一个祝福，给我们食物，活在暂时的里面，只有暂时的功用，不会存到永恒的。不要为这个事情上一直的忧虑，那个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这个是基督徒能够得着释放的非常重要的那个真理根基。那实际上世人也知道，世人也知道人活不过百岁，是不是？但是那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永恒的盼望。信徒之所以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是从这个本质的当中被翻转过来，是从这个本质的里面被改变过来，脱离那个捆绑，所以我们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我们活在地上那个暂时的肉体，那个价值是为了将来那个永恒的。我们在地上那个暂时的肉体的时间，是要实现将来那个永恒的价值。那地上的这个短短的时间，不在我们忧虑的范围的里面。格林的后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看新老虎，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这地上的生命是必死。上帝将来会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永恒的、不毁坏的、永存的身体。因为这个缘故，在地上经历所有的一些暂时的危险、食物、环境问题、卫生问题、疾病问题，当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知道自己将来有永恒的家园，我就不会陷在那个忧虑里面被捆绑，我真正得到了自由。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坦然的、很自由的活在这个暂时的地上，带着永恒的盼望。这个是基督徒信徒所有的真正的自由。对我信徒以后，大家说你很不爱惜身体，你是故意搞坏吗？想要早点上天堂？我呢，很谢谢他的关心。我绝对不是故意搞坏身体、故意上天堂，绝对不是。我真的不太在乎。这个营养那个供养那个天然食品那个转基因，我真的不太在乎，市场卖什么我就买什么，我照吃。那我也买便宜的，也可以省点钱，好吃的我吃的很香的，不管它是不是转基因，因为我地上是暂时的。神给我供应的恩典，这个暂时过完以后，我有天上永恒的盼望。我在地上吃什么，我根本不太在意，不受它的影响，这个是自由，我是自由，是假的，这两样。是基督徒在地上得自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印记。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上个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一个宣教士从云南去宣教，他为了很有效的宣教，他和当地的旅行师，那云南那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 他们怎么吃饭，他们从来不洗碗，吃完饭以后的时候抱在前面，放在那边相机。你想想云南的地方热的地方，那这个一幕确实是为了跟他们一起拍这个影片放在那边相机。然后他们煮了很多的饭，煮的玉米是煮熟的，是生的，拍的其实，结果没有几年，这个学校是发生了后来死掉了，但是福音在那里。那这个学校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他不是故意把自己搞坏，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个教会的盼望，那个永恒的产业。所以他在地上是这样的字，这个是基督徒应当的。你能活在这个世界，身子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得到自由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印记，是我们在地上能够胜过肉体情欲的诱惑。因为世人常常说人生苦短，所以呢，要及时行乐。在世人的这个里面，常常陷在那个情欲的里面，美其名曰叫做食色性欲，并不是这种，的确是，但那个性是最的人性，世界如此，现在淫乱在里面是没有自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在日本二战的时候，曾经有三十几个士兵和一个女的被困在一个孤岛里，结果在那段时间的里面，十几个被杀掉，为了争夺这一个女的，十几个人不晓得。后来都拍成电影。人在情欲里面的这种捆绑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的总统叫克林顿，他对著名的地方是什么都不需要讲。最近中国这个三星的这个老板74岁，在家里着急也被抓。国内反贪官，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包二奶、包三奶、包五奶，很多的高官。跟大家说，他的官位高，年纪也很高，包一大堆干嘛呢？既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身体正常需要，是被情欲诱惑，被罪恶。格林德教会也有这样的。格林德教会为什么会淫乱？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以利古罗，大家知道那个在古罗这个时段里，他们是讲的享乐。循环作乐才能放纵，因为人的罪性是受情欲的捆绑，是要做那个主。但是你信主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记是从那个里面被释放出来，是脱离了那个情欲的捆绑，不会落在淫乱里面，这是印记。罗马书第二章、第八章、第二章、第四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得到真正的自由，一个非常重要的念题之一是脱离情欲的辖制，不至于落在监狱，不至于落在淫乱，非常重要的。保罗说：“你的身体乃是为主。”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呢？当我们的身体是为主的时候，会帮助我们不至于落在淫乱。当我们是为主的时候，是爱主的时候，知道圣灵与我们身体有殿的时候，这个殿应当是圣洁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去圣洁。我们会去羡慕神的圣洁。会去辩护这个罪，当情欲发动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就不至于跌倒在地。这个是我们得自由的非常重要的命题。不过请大家留意啊，淫乱是指婚姻以外正常的夫妻关系，不是淫乱，是神开我们圣洁。婚姻是神保守的人不至于落在淫乱的里面的功夫之一，特别是男性。我们这边说的是弟兄，婚姻是保守我们不至于脱离，不至于落入淫乱的一个保护之一，在神眼里看为圣洁。如果我们没有单身的恩赐，就一定要结婚， 结婚以后会保守在圣洁的自由的里面。我原来讲到讲过，罗马天主教神父是一群非常可怜的一群，在十一世纪开始限制他们结婚，因为之前他们结婚生小孩拼命敛财，限制他们结婚生单身，但是没有单身的资格，所以很多罗马天主教的那些的神父落在监狱的里面，虐童、性虐待儿童，非常可怜的一群，他根本没有单身的资格。那个仍然在罪里啊，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提醒我妻子，在夫妻生活上不要背负你的丈夫，否则你是马上飞到顶端。各位做妻子，你要了解，他是男人，他要结婚，他要在婚姻的里面守住那个身体，他需要妻子在夫妻关系的上面给他一个正常的心情。这个是你做妻子。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或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的情不自禁。那另外做丈夫的，我们自己也要警醒，求神赐给我们过日子的恩典。当那个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真理，可以胜过他，不至于掉在。这个是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意义。主也是为了身子，耶稣基督的救主，他救我们，不单是救我们灵魂脱离罪，也救我们身体脱离那个罪的捆绑，让我们真正活在自由里，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有活在自由里面的那个印证。那个印证是我们得到那个新生命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灵的见证之一。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生命的状态是显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真正脱离了原来罪的肉身的辖制，真正脱离了原来情欲的捆绑，我真正在地上活出来那个得到自由的印证。好像我知道我真正走在那个公义的生命和进入到那一天啊。后面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保罗再次把信徒的眼光引到主的复活，主的复活是真实，是确确实实复活，因着这个缘故，坚定相信，坚定的存着这个永恒的盼望去顺从。耶稣基督在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个初熟的果子已经结出来，那个永生的确据已经显出来，已经被看见，被摸见，四十天之久显现，像玛利亚，像使徒，一次像五百个信徒，像主的弟弟雅各，过后像我们显现。那个显现让门徒看见主真的是复活，真的是有身体，当着他们的面吃鱼。是一个真实的有永恒的那一个生命，然后当着他们的面升天，突破了肉体的限制，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是真正得到永生的确据。因为这个确据，所有在地上面对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诱惑，我靠着主活在真理自由的里面，得到真正的确据，也用自己的能力叫复活这件事情也一定会实现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他的能力必定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作为信徒活在地上，可能仍有挣扎，我们自己可能仍有各样的挑战。自己做传道人，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分享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三样一样有伤，我一样都会对我产生诱惑、产生攻击。但是我要靠着主去胜，再靠着主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在一切的事情上，当那个永恒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那些都变成之战之情的英雄。那将来击中无比的荣耀，那你没有罪，没有污秽，没有肮脏，没有死亡，没有永恒。那个天国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将来得到那个永远的自由的那个盼望。但在地上，我们要活出来真正得到自由的印记。好像我们真正有个确据，活在那个将来永恒。 盼望永恒的自由。这个是这段经文，保罗给所有信徒的教导。所以每一位在座的信徒弟兄姊妹，上帝都把这种得着了真正的自由的恩典赐予，巴不得每一位我们一起彼此，能够真正在凡事上不受辖制，能够真正脱离暂时的肉体忧虑的辖制，能够真正脱离那个情欲诱惑的辖制，活在真正自己的里面，让我们在暂时的生命的里面建立那个永恒的价值。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徒绝对足够的。那如果你还没有信徒，这个不错。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你想得到这个自由，你必须要在主中，你必须要真正的像我们一样认罪悔改，能够真正在主面前来信那个真正的自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的真理带给我们的自由。心在你的真理的里面，就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是靠着真理的能力救赎。我们带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在地上本应当活出那种自由的释放，那种生命，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在地上真正为福音做你的见证。求主坚固每一位信徒，都能够行在你真理的当中，都能够在真理的里面真正得着自由生命。